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关注法轮功被迫害、劝三退是参与政治吗、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6月3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向人们传递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事实。游行队伍由欧洲天国乐团打头阵，途经唐人街、牛津街等伦敦重要街道，为沿途民众带来优美的乐曲。随后是法轮功学员手举真相看板、横幅，揭露中共迫害。来自北京的李女士站在唐人街路边观看游行，说：我以前见过伦敦唐人街上的活动，这次看到游行感到很意外，都不知道在国内受到打压的信仰，在国外发展的这么大规模，还看到很多西方人在练，觉得很惊讶。来自苏格兰的克里斯蒂上周刚看过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前和平抗议的纪录片《街对面的烛光》，深受感动，这次是特意前来观看游行以表支持。他说：对我来说，迫害是可怕的事情，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人能置若罔闻。作为一个人，对我而言，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种耻辱，所有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去制止对这个和平修炼团体的迫害。
6月3日，巴黎法轮功学员在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功，并征集反迫害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法国民众有机会了解法轮功及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人们被祥和的功法演示吸引，被中共的残酷迫害所震惊，他们纷纷表达自己希望迫害早日停止的心声。不少人在征签表上签字，有的人表示要学练法轮功。
5月31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日内瓦市中心的商业大街，设立讲真相摊位，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且向民众征集签名，呼吁联合国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许多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女士表示：人是神造的，这种活摘器官的事情，神是不能够允许的。这不是一般的人权问题，是对神犯罪。一位83岁的老先生不仅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特意要了一份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表示要很好的看一看，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他表示，这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很勇敢，很有勇气。
6月1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施泰尔马克州的首府，同时也是人权城市格拉茨，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当天气候宜人，人们纷纷驻足在法轮功信息台前了解详情，对于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无辜遭受的迫害感到同情。他们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的是对的，坚持下去。
5月26日和27日，一年一度的世界村活动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法轮功展位在世界村的中心位置，从各个方向往来的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位女士接过一张法轮功真相资料就走了，走了一圈她回来，对着学员喊，谢谢你，这正是我需要的。很多政要收到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前来报道世界村的记者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后，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尤为关注，特别要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6月2日，斯洛伐克的法轮功学员在有超过800年以上历史的古老城市德拉纳瓦市中心摆好征签台，向过往行人散发真相传单，讲述着19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陆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事实真相。
6月2日，新西兰奥克兰已经进入初冬，位于市中心的皇后大街上依然行人如织，法轮功学员们的酷刑展以及中共的活摘人体器官的演示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唤醒了他们内心的正义感，纷纷在征签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希望能帮助停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新西兰一位人权记者在现场不停地拍照，他说他关注法轮功的抗议中共迫害的活动已经很久了，他一直想自己为法轮功做一部纪录片，他支持法轮功，并在征签板签字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5月24日，第29届加拿大生命伦理学会年会在哈利法克斯达尔豪斯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各界学者、医生和科研人员有上百人。为了更好地向这些专业人士讲清真相，哈利法克斯的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一场电影放映会，放映加拿大获奖纪录片《活摘》（Human Harvest）， 又译为《大卫战红魔》。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在放映结束后进行演讲，并回答了观众提出的问题。一位观众本人就是器官移植外科医生，他从自己专业的角度为大家解释了器官配型的难度。他说，如果没有大量的器官供体存在待命，中共医院许诺在短时间内发现和提供理想配型是不可能的。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成都市六位法轮功学员2018年5月24日被非法庭审判刑，勒索罚款，其中张明红被非法判刑七年，李小平、徐勇、刘姓法轮功学员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周四玉、吕又琼被非法判刑三年。成都市武侯区政法委610法院为了不让公众知道这次见不得人的庭审，在庭审前一两天才通知有关法轮功学员的家人，而且庭审中主审法官不许法轮功学员自我辩护，也不许法轮功学员的家人说话。
甘肃庆阳市法轮功学员段小燕2015年7月4日在庆城县义马镇工作的蛋糕店内被国宝绑架，2017年1月被庆阳市庆城区法院蓄意报复非法判刑十年，上诉后被维持原判，于7月24日被送到甘肃女子监狱关押迫害至今，家人多次去监狱要求会见和送衣物，均被狱方以没有转化为由拒绝。段小燕屡遭中共迫害，曾被三次非法拘留，一次劳教，2009年坐满了七年冤狱才从青海监狱九死一生地活着出来。
上海宝山区今年75、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淑芳 2018年5月29日遭非法庭审，被非法判三年并勒索罚金一万。刘淑芳本人的辩护和律师在开庭时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屡屡被法官无理打断。刘淑芳老人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修炼法轮大法，曾经于2007年被非法判刑三年。2017年刘淑芳在去大场镇宗治办要自己被宗治居委抢走的书时被绑架构陷。
辽宁59岁的法轮功学员吕艳坤遭河南省济源市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后，2017年年初被秘密送往郑州监狱，在监狱被迫害出现肝腹水、肝癌晚期，监狱和本溪司法部门一再拖延释放时间。2018年5月2日回到家中18天后含冤离世。吕艳坤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迫害，长期流离失所。2015年1月被济源市国保警察设圈套绑架。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28日是全美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纽约皇后区举办全美最大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第91届小井道格拉斯顿阵亡将士日游行，向为国捐躯的军人表达敬意，数万人观看。法轮功队伍受邀再次参加游行，祥和的功法演示，迎风招展的五色旌旗，振奋的腰鼓，醒目的彩色大横幅，沿途向民众送去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福音。游行队伍气势如虹，振奋人心，沿途受到民众的欢迎，很多民众拿出手机拍照并挥手向学员致意。
美国北加州旧金山东湾的圣利安诸市6月2日举行第109届樱桃节，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与往年一样前来参加。法轮功学员参加樱桃节游行，将法轮功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6月2日至3日，密苏里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韦伯斯特艺术节和基姆斯威克草莓节，把法轮功真善忍的美好带给社区。
6月2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本拿比市脱帽节游行。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团体包括天国乐团、真善忍花车、腰鼓队、法轮功功法演示队，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约翰尼先生高兴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我最喜欢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所以我拿了资料准备多了解法轮功。今天是脱帽节，我向法轮功脱帽致敬。
6月2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兵分两路参与游行。因为同时被邀请参加华人居民较多的密西沙加市和万景市在同一天的游行，两市观众给予法轮功团体高度赞誉。明真相的观众都呼吁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到多伦多探亲的韩先生是中国大陆的国家处级干部，他赞赏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很自律、很整齐，比较其他的队伍人最多，很美、很壮观，值得自豪。他说，共产党一开始就不应该镇压这群人，他们都是一群好人，锻炼身体、去病健身有什么错？刚开始那几年的迫害真的很可怕呀，因为我一直支持他们，所以我很清楚。其实人们都知道法轮功在做什么，也非常清楚中共的所为，只是怕中共而已。但历史最终还是会有转折的，不能总这样下去啊！真的希望这场迫害能早日结束。
6月2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南部的 Bobraka 社区，在靠近湖边地铁站 Fitaji 的大草坪上，举办一个盛大的夏日露天庆典活动。法轮功学员受该活动主办方负责人的邀请，在当天的活动现场设立了一个摊位，竖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摆上真相展板、信息台，并在庆典活动现场的舞台上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将法轮功的美好带给当地的社区民众。
第十五届波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18年5月31日在北部滨海城市弗瓦迪斯瓦沃沃召开。11名学员在会上交流了他们的心得，畅谈自己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升华的体悟。法轮功学员利用难得的相聚之机，为更好地在波兰弘扬法轮大法而多方沟通，交换想法，同时也集体学法练功。大家都表示要携手精进，做一名合格的、担负起使命的大法弟子，在修炼路上向师尊交上更好的答卷。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荒唐庭审三位善良老太，辽宁本溪法院草草收场。三位老太太均已60多岁，只因向世人赠送新年台历和讲述法轮功真相，就被派出所绑架并非法拘留，期限未到竟然直接转为刑拘。在看守所期间被强迫做奴工，完不成任务就罚站。非法关押半年后，辽宁省本溪市本溪县法院5月24日非法对三名法轮功学员燕文琴、黄雅珍、于金凤开庭。上午9点半左右，审判长范红到庭，家属随即递交了第二辩护人的材料。范红作为刑事庭的庭长，却不懂相关法律，大声喊叫，并将旁听席的人都清场。律师指出，家属作为第二辩护人，这是家属的权利，法院无权干涉。审判长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又将旁听席的人请回。已经10点多了，又继续开庭，到11点半中午休庭，下午1点半继续开庭。律师指出，公安人员将当事人行政拘留直接转为刑事拘留是违法行为，是绑架，应撤销他们的违法行为。面对公安人员明显的违法行为，公诉人黄伟觉得庭审无法继续进行，只得无奈地说，我要求审判长休庭。审判长直接宣布休庭。燕文琴、黄雅珍、于金凤三位老太太于2017年11月12日给民众免费赠送精美的2018年台历和讲述法轮功真相，被本溪县检察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本溪市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2017年11月21日三人被劫持到本溪市看守所继续关押。
2018年4月份377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月份425前后中共绑架了377名法轮功学员，其中158人已经回家，骚扰105人，有15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非法批捕16人，强迫送入洗脑班14人，非法判刑60人，非法庭审64人。被绑架骚扰的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17人，其中70岁以上16人，最长者81岁，最小的22岁。被迫害的社会精英人士有大学教师、高级地质工程师、画家、中小学优秀教师、主治医师、研究生、警察等。绑架分布于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5个城市。绑架最严重地区，山东64人、黑龙江55人、辽宁37人、吉林27人、河北25人、湖北24人、天津21人。仅这7个地区就有253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占4月份全国绑架总人数的 67.1%。 中共的迫害还在延续，但是也是在局部地区还很严重，整体上迫害的范围强度在急剧缩小和减弱，也是中共灭亡前的垂死挣扎。
社区居民信任的好楼长江玉琴被绑架。5月29日上午8时许，山东淄博市张店区法轮功学员江玉琴的家中，突然闯入张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20多个警察，抄走现金6000多元，还有法轮大法著作等。现江玉琴被绑架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江玉琴女士是小区居民们公认为好人和热心人，被邻里推举为所住楼区的楼长。 在江玉琴女士被绑架后，有的商户在叹息，哎，江师傅这样的好人都被抓走了，什么世道啊。还有的楼区居民气愤地说，抓走江师傅这样的好人真伤天理啊。还有的居民说，江师傅被抓走了，以后有事找谁去啊，哪还有这样的热心人。据悉，在江女士被绑架的前一段时间，她还自掏腰包为楼区的居民整体改造了排污管道，解决了当地居委会头疼的问题。当地居委会主任对江女士表示感谢。
邢台市多人被绑架，正念正行已回家。2018年5月27日，我们七位大法弟子去任县邢家湾感会讲真相，过程中有一老年同修 A 被任县邢湾派出所警察绑架，另几位听说后就去派出所要人，也被非法扣下。后来有两位同修智慧的脱身，并在附近找了个地方发正念。下午一点多，任县公安局来了几个人，把三名法轮功学员强行带走，并进行非法审讯。大约晚上十点钟的时候，警察把同修 B 带到另一个地方去审问。他们让同修 B 坐犯人坐的铁椅子。同修一看说，我不坐，我又没犯罪，犯了法的人才坐那里。他们拿着印好的法律条文让同修看。过了一会儿，他们问同修 B, 上面写的你看明白了吗？同修 B 回答，别的我都没看清，只有最后一条我看清了。上面写的你们有违法行为，我可以告你们。同修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说同修唱的歌好听，就让同修给他们唱歌。同修就给他们唱大法真相歌曲，还告诉他们天灭中共，中共是邪党，法轮大法好。他们把同修说的都记下来。审完后，他们拿着记录让同修看，同修说天灭中共没有写，他们就写上去。同修又说，共产邪党你写成了共产邪当，你们得改过来。他们就改过来了。最后他们让同修签字，同修说，我不签字，啥也不能签，我是为你们好。他们没办法，只好写了一个无名氏一。第二天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来了好几个人，来势汹汹，又是录像又是戴手铐，并要强行把同修带走检查身体。同修 C 一看形势不对，赶紧说我要上厕所，同修 B 也要去。两个人商量一下说，坚决不能配合邪恶，他们要迫害我们，不管邪恶怎样玩花招，我们都不配合。警察又捏造了几条罪名，说同修扰乱公务，要处以行政处罚，罚款500元，拘留5天，上面署名无名氏一、无名氏二。同修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同修 B 说，你们拿出明文规定来，我告诉你们，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就这样，三位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正念配合下，看似凶猛的邪恶迫害烟消云散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告诉大法弟子，你们可以回家了，已经通知 A 家人来接你们了。通过两天的正邪较量，三位同修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
同修请注重引用资料的准确性。在劝善之心化飞鸿栏目里看到一封真相信，引用藏字实时，发现的年代是2002年2月。我感觉到时间不对，就打开保存在 U 盘中的文件《三退与平安》的特刊，2013年12月17日，上面的时间是2002年6月。写文章的同修在写文章时要注重引用资料的准确性，确保明慧网的公信度更高。这里不是说同修的真相信写得不好，是希望无论哪个步骤经手的同修要认真核实，把好关，不要出现错别字、加字、少字等现象。
严正声明，本周207名大法学员严重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0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从两件小事看迫害势衰。最近河北沧州市一些地区出现社区派出所人员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事件，这些行为无疑是非法的，不得人心的。在这次骚扰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沧州某地的派出所为了向上面交差，又不打扰大法弟子，竟然去了两户早就不练了的村民家，问他们还练不练法轮功，他们当然说不练了，期间录音也好，录像也罢，完成任务向上面交差去了。无独有偶，沧州某县请法律工作者向百姓普及法律常识，授课的老师讲着民事纠纷的一些普遍现象，比如财产纠纷、债务纠纷、各种各样的矛盾，说这些最难调解。讲到这里，这位老师话题一转，说这些事在法轮功学员身上就不会出现，因为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遇事首先为别人着想。接着老师滔滔不绝讲起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如何遵照真善忍修炼心性做好人的事。学习班上有个人是法轮功学员家属，但是他很固执，不愿听家人讲真相。可是他从学习班一回来就高兴地讲起学习班听到的，并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练功根本不犯法啊。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及学员长达19年，江氏集团为了抹黑法轮功，制造了无数谎言，如臭名昭著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等等，毒害了无数世人。在这19年里，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坚持不懈地向世人讲述真相。越来越多的人明白真相后，纷纷做出良心选择。
新疆公安局长：天安门自焚时，我们就在现场。作者长青。我在新疆生活了60年，在那任教几十年，也经营过企业。2002年4月，我和先生回到我们长期生活过的城市办事。这个城市的公安局长特意驱车来找我们聊天，叫他的司机到外边去，我们三人长谈了3个多小时。当我们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时，他会意地说，他们当时就在天安门广场。他说2001年天安门自焚案前几天，全国县以上的公安局长被召集到北京开会，他也参加了。自焚案发当天，他们正在故宫参观，突然通知他们赶快出去到天安门广场来，亲眼目睹了自焚这场戏。这位局长是汉族人，当时50多岁，大概在1997年因工作原因与我们结识。他与我先生很投缘，经常在一起聊天。1998年我们修炼法轮功后，他也会和我们聊聊练功的事，他也很认同法轮功。1999年425后，这位局长曾经对我先生说，都查过了，我们所在城市的这个地区练法轮功的有200多人，没有一个犯罪的，都是很好的人，只有一个人没练功之前有男女作风问题，练功后也变好了。这次会上有一个单位的领导说，练法轮功没什么，还给他们节约了不少医药费。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当地抓了很多法轮功学员。这位局长告诫警察，按政策办事，不准乱来。因此这个地区被抓的法轮大法弟子只是拘留了15天就放了，拘留期间可以看书、练功，没有逼供、折磨，在生活上没有克扣。后来这位局长被调去当人大副主任。
人心与因果。黑龙江七台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和平遭曝死亡。黑龙江来稿，七台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和平2017年年初因三种癌症，舌癌、肺癌、骨癌，住进七台河市医院。在那里，张和平度过了对他来说漫长而又痛苦、无望而又恐惧的人生最后旅程。于2018年5月13日8时左右，他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人世，时年63岁。 张和平，男，1956年生，七台河市公安局副局长，在职期间主管迫害法轮功，为捞取政治资本，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张和平的岳父是原七台河市公安局局长，他是靠他的岳父干上这个副局长的。原本官运亨通，令人羡慕的他因为迫害法轮佛法遭到了报应。2007年在七台河市治理小煤矿私挖滥采时，张和平因私下给小煤矿主通风报信，被免去七台河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2016年8月20日张和平在他的生日这天退休。2017年2月份中国新年期间，七台河、哈尔滨、北京三家医院确诊张和平患舌癌，不长时间又查出肺癌，癌细胞很快扩散至骨骼，又确诊为骨癌。三种癌症对他身体的侵蚀使他每天痛苦异常，生不如死。2018年5月13日离开了人世。张和平自1999年以来曾亲自在七台河市密谋策划多起大型绑架事件，不择手段地跟踪监视本市的法轮功学员，还利用犹大流窜到佳木斯、宝清等临近市县转化外地法轮功学员，本以为可以此为资本向上攀升，哪曾想他的命运从此由盛转衰，迫害好人葬送了未来。
内蒙古正蓝旗检察长李胜格遭恶报猝死。内蒙古来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检察院检察长李胜格，男，51岁，2018年3月8日清晨出门下楼梯时突发心脏病猝死。李胜格曾经追随中共协党，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虽然仕途一路走高，却提前为中共陪葬。李胜格原来在西蒙多伦县检察院工作。2002年6月，多伦县法轮功学员张岭、王奎、赵占清因为发大法真相材料被非法抓捕，几个月后在外地打工的孙宝珠和杨桂山也被非法抓捕。关押期间，五人都受到日夜熬鹰、剥夺睡眠、电棍电击、拳打脚踢等非人折磨。参与的人有原刑警队队长布古城、国保队警察。公安警察把构陷的伪证递交检察院，检察院罔顾法律尊严，不顾事实依据，明知道被抓的都是好人，却很快下达批捕令。在审判的法庭上，李胜格充当检察院第一公诉人，另有一个女的叫张海云。当五位法轮功学员为自己辩护时，李胜格极尽诋毁之词，谩骂法轮功创始人，攻击法轮大法，并当庭公开谩骂大法弟子，叫嚷你们只能低头认罪。李胜格野蛮阻止法轮功学员做合理合法的辩护，协助法院审判长傅立军以伪造的证据做出违法的判决，最终五位法轮功学员分别被非法判处2到4年的有期徒刑，给五个好端端的家庭造成巨大的肉体和精神伤害。李胜格当过三个旗县的检察长，表面上多年的春风得意，真正伴随的却是恶报的如影随形。作为检察系统的一把手，十几年来李胜格有太多的机会接触法轮功资料，上天一直在给其明真相悔过的机会，可是一个人要不要未来完全是自己的选择。
明真相，村民得福报，帮三退。河北来稿。我是河北省的一位普通村民，今年68岁。2015年一天，我家放树的时候不小心砸伤了我的腿，非常疼痛，不能走路了。就在这时，我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了我一本书，是九评共产党，还给我做了三退。我一口气看完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感觉非常震撼。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共产党真是太坏了。可是没想到的是，我的腿竟然不疼了，能正常的走路了。于是我找到我村的党支书说，我退出共产党组织。之后我又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仅腿好了，还能正常骑自行车了。打这以后，我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但治好了我的伤腿，让我的身体更好了，快70岁的人了，什么活都能干。我受益了，还想要更多的人受益，干脆我也像法轮功学员一样，并用我亲身受益的事实劝说亲朋好友和邻村的村民，让他们也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他们做了三退，再把三退的名单转交给法轮功学员。后来我也到集市去讲真相，劝三退。现在我还带一些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如九瓶共产党、同化法光、绝处逢生等讲真相、劝三退和发真相资料。我还带动了我的姐姐和姐姐的女儿一起去讲真相，姐姐腿疼的老毛病也不治而愈。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已经三退了150多人，有乡村的干部、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老师和普通的民众，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实名三退的。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在这里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治好了我和我姐姐的腿病，谢谢师父。我们姐弟将一如既往讲真相，劝三退，回报大法师父之恩。
明真相的人不愿离开大法弟子。贵州来稿。正月初九的早晨，丈夫买菜回来，一进门就告诉我，等会儿有位老姨来看你，你先把门开上，听门铃。不一会儿，果然有人按门铃，真是那位15年前我给讲真相的老姨。她高高兴兴提着礼物来给我拜年。老姨70多岁了，年轻丧夫，独自一人带着一对未成年的孩子，靠做小本生意维持生活，跟我住一个区。自我跟她讲大法真相后，她就认定我是这个世界上她最亲的人。老姨也看过一遍转法轮，她说，大法太神奇了，我现在脾气都比以前好了，不像以前那样爱生气，身体也强健了，真善忍真好。他要求我每年给他真相挂历，他平时有什么头疼脑热，就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会儿就没事了。老姨还把大法弟子挂在他门把上的真相资料主动转交给我，他说，真相资料来之不易，是大法弟子用来救人的，如今我已明白真相，你快拿去救别人吧。今年他告诉我，他住的地方要拆迁了，他竟然像小孩一样拽着我说，我不愿离你太远，我不愿离开大法弟子，说话间眼里浸满泪水，请求我在附近给他打听住房，遗憾的是至今未打听到。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关注法轮功被迫害。作者密珍。据明慧网日前消息，2018年5月29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7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再次被列为特别关注国。报告关注法轮功等信仰团体受迫害情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对于侵犯宗教自由的行径不会袖手旁观。今年7月25日和26日，美国国务院将首次主办外交部长级会议，以推进宗教自由。蓬佩奥表示，促进宗教自由是美国县政府的优先事项。蓬佩奥说，这个会议将让我们有机会开创新局面，而不是简单的小组讨论。美国不会对侵犯国际宗教自由问题袖手旁观。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也在发布报告的新闻会上发言。他说，我们的目的是保护所有人的良心自由，这意味着保护中国的佛教徒、法轮功学员和基督教徒，保护他们祈祷和实践信仰的权利。他说，中国的宗教自由在下降，情况非常非常令人担忧。他表示，这可能让美国采取行动。报告说，明慧网报道，2017年42人在被关押期间死亡，或者因监禁期间被折磨致伤出狱后死亡。报告特别关注法轮功学员杨玉勇和韩红霞受酷刑被迫害致死案例。 据明慧网近日报道，2018年4月份有6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在新疆打工的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法轮功学员宋志刚被非法判14年重刑。4月份有6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其中律师为30人做无罪辩护。2018年1至4月份被中共非法冤判的法轮功学员达269人，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达225场。据明慧网2018年5月31日报道，1至4月份1287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447名法轮功学员遭骚扰迫害。迫害法轮功是中共侵犯宗教自由的最严重恶劣行径之一。自中共迫害法轮功19年来，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而被绑架、非法关押、劳教、判刑以致活摘器官的案例达数百万之多，被酷刑及活摘器官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难以计数。侵犯宗教自由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大量发生，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人权一直在受到严重侵犯。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劝三退是参与政治吗？作者湖北省大法弟子。在谎言加暴力的多次迫害运动后，很多老百姓认识到中共政治的残酷，中共灌输参与政治就有夺权的意思了，你要夺权，他要镇压，言外之意，中共镇压就成了有理有据了。对这个问题，谈谈这几方面认识。一，大家知道，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政治组织，加入这些组织是参与政治。我现在不想参与政治了，我退出来就是不参与政治的行为。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就是劝人不参与中共的政治，因为中共的政治迫害的人太多，作恶太多，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退出来，恶报来临时要受牵连，只有退出来才有美好未来。二，参与政治是要有政治诉求的，什么政治纲领、组织规划、发展目标等等，修炼法轮大法什么都是公开的，这是一群修炼人，没有一丝要施兼权力的要求，根本不会参与政治，只是需要有一个和平的修炼环境。三，作为中国公民，参与政治也是正常的，法院判决当中不是有剥夺政治权利一条吗？没有剥夺政治权利，自然就是可以参政的了。在有些国家，政治家还是一个尊称呢。四，人间的真理正义必须要有人来坚守，5000年的传统文化需要炎黄子孙去承传。与天地人斗的中共是残害中华民族的恶魔，不退出，那不是跟恶魔走吗？能有好结局吗？五，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面前劝三退，是从恶魔的手中救人，是对真善忍的坚守，是对道德良知的维护，是劝世人远离邪恶，脱离危险，得救度，是大善的行为。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赵亮的文章，外科医生三生有幸得遇大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31日。我是一名外科男医生，今年42岁，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在这里我向读者简述一下我得法的经历以及修炼路上的一些故事和体会。第一部分，从探索宇宙奥秘到走向气功修炼。小的时候我很爱看书，看了很多的课外书籍，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未解之谜，如古埃及金字塔的建造及其众多的超自然现象， 恐龙这种庞大的古生物生存和灭绝之谜，世界上发现的众多古老文明的遗迹，其中的科技水平却远超现代的科学，很多的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神秘的飞碟和外星人，浩瀚的宇宙的起源和渺小的人类中存在着无限的未知领域等等等等。我真的好希望能解开这些宇宙奥秘，于是立志将来要成为一个大科学家，研究出时空穿越机等，解开这些未解之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想到自己究竟是谁，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人为了什么而活着，我的生前和死后什么都没有了，是什么状态？难道我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只是宇宙的一个偶然现象吗？上初中的时候，正值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了气功热，听说很多人练气功，还有人出了特异功能。我也看过一些用现代科学对气功所做的研究的书，我很感兴趣，也想练练，但没有地方可以学，于是就根据听说的一些只言片语练了起来。坐在床边，双手结印，舌顶上额，双眼闭上，什么也不想。当时宫中出现一些现象，感到既美妙又好奇，却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修大法才恍然大悟，练了一段时间，练功时没有了杂念，能静下来，感觉非常美妙，非常舒服。一天练功时，看到前额有一个黑黑的圆东西，但是并不规则。随着不断练功，它由黑变白，越来越亮，倒有些刺眼。直到有一天，前额出现一只大眼睛，是立着的。刚开始没看清，就探头仔细瞅，发现这只眼睛也在看我。我们对视了一会儿，它就消失了。当时真的觉得新奇有趣儿。天幕开了，能看到一些奇异的现象，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觉得奇妙。由于不得法，不知道怎么修炼，宫中出现的一些状态，遇到的有些事情，使我很恐惧。由于不知是怎么回事，有些害怕，听到有练功出偏这一说，担心自己是不是也练功出偏了。由于想弄明白宫中出现的那些美妙的状态，以及对自己练功出偏的担心，因为毕竟自己没有正式学过什么功，所以特别想找一位名师拜在他的门下，好好学一学。期间看过一些气功书，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没找到真正的气功，还差点被不好的东西附体。后来感觉气功书是指望不上了，就转向寻找宗教的书，买了一些道家的经典，看后也没有解决我的疑问，甚至书中说出的一些现象，看后更让我害怕。后来功也不敢练了，甚至连闭眼睡觉都担心会不会出现那些不明的宫中现象。但是宫中的那些美好的现象状态，我又不想放弃，想要弄明白，于是更加渴望找到一位名师，得到他的指点，得到师父的保护。第二部分，柳暗花明性欲大法。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上大学了，一天看到校门口有一个书摊，其中有一本法轮功和一本转法轮。一看转法轮书这么厚，肯定讲得细，讲得明白。当时兜里没钱，第二天赶紧去把书买了回来。第三天这个书摊就不见了。翻开转法轮，看到了师父的照片，师父慈悲地看着我，我就觉得很安心，很踏实，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我看完转法轮，一切全明白了，那些世界之谜有了答案，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以前练功中出现的那些美妙的现象，碰到的那些害怕的事情，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真是豁然开朗。知道有师父的法身保护，以前的那些惊恐、担心、焦虑都没了。哎呀，这就是我要找的功法，我要找的师父。于是下定决心一修到底，把以前的那些气功书及有关的书等烧的烧、扔的扔，专一修炼法轮大法了。一天晚上在寝室睡觉时，我的身体轻飘飘地飘了起来， 连盖的被子也被带了起来，以前身上那些不舒服的状态都没了，浑身轻松。上高中时被功课累得神经衰弱，晚上半宿睡不着觉，现在沾枕头就着，睡得很香，整个人的身心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真像脱胎换骨一样。修炼之后跟以前比是大不一样了，晚上元神离体的时候是飞出来的，真是自由自在。一次元神到了海底宫殿，看到了传说中的美人鱼。一次去了一个大沙漠，看见了一只驼队。早晨醒来的时候还能感到一个强大慈悲的场包围着我。一次还去了大学老师的办公室，正值清晨，没到上班时间，所以办公室和走廊都没人。一次晚上元神离体，一层一层地往下飞，心中真是感慨万千。修大法之前是一层一层地往下掉，现在是一层一层地往下飞，真是去日凡骨凡胎重，今朝身轻体亦轻。最后来到了一个灰蒙蒙的世界，阴暗的天空，我在空中飞着，看到那个世界很脏，到处都是灰尘。这时旁边飞过一群鸟，我顺手抓过一只一看，那只鸟也是满身的灰尘。我又飞过一片树林，树木都干枯死掉了。我在一处山头落了下来，往崖底下一看，是一层一层的铁牢笼，深不见底。每一层牢笼内都关押了很多人，那些人都抬头绝望地看着我。这时对面山头出现一个人，对我说：“吴某。”我醒来后回想自己昨晚的经历，一层一层地往下飞，一层一层的铁牢笼，那不就是地狱吗？对面山顶上的人说：“吴某。”某正是我的名字啊，那不就是告诉我地狱里没有我的名字吗？那不就是地狱除名了吗？心中真是感激师父。在以后的修炼中，看到了师父讲法中提到的一些功能形式和某些层次的状态表现。我在宫中看到了师父讲法中讲的世间法修炼中的摇式功能的形式，前额有一面快速翻转的小镜子，也看到了世间法宿命通功能的形式，前额有一个像电视机的小荧光屏，像电视没信号时闪着雪花。一次练法轮大法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时，双手在小腹推转法轮，我的右手中指摸到了在两掌之间有一位法轮。说起来很玄妙，虽然只有一个手指碰到，却能感到整个法轮里面的四位太极和五个万字符的旋转。一天我从公园往外走，忽然看到另外空间自己头上有三朵花，每一朵花上还有一根光柱直通天顶。与此同时，在我前面走路的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回头瞅我，我想这可能是师父讲的三花聚顶吧。其实修炼大法后我还有很多美好的感受，有的说出来不修炼的人会觉得很玄，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第三部分，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见证大法的美好。通过学大法我知道了，修炼不光要练动作，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也就是要提高心性。我在日常生活中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修大法之前，我的家庭关系很紧张，我同弟弟经常吵架，矛盾很尖锐。一次吵到生气处，弟弟甚至拿起菜刀要砍我。父亲也因我和弟弟的紧张关系而时常大发雷霆，一次气得抓起凉水瓶摔到地上摔碎了。修炼后我对弟弟忍让和善，我们再也没有吵过架，整个家庭关系也就和睦了。家人之间的融洽和睦相处真的是一种福分，而这种福是大法带给我的家人的。大学的寝室一屋住八个人，我们都按照年龄排序，我在寝室排第五。寝室的哥几个相处时间久了，都知道我练法轮功，说真话不撒谎。他们之间要是遇到什么问题了，互相都不信任时，就会说：“ 走，去问老五，老五不撒谎，让我做公证。我们上课的地方是一间大教室，能坐100多人。一年冬天，教室的大门坏了，关不上，冷风呼呼地往屋里吹。本来屋里暖气就不热，坐在门口的人冻得不行。可是好长时间了，也没人管这事儿。于是我就自己花钱买了两个弹簧弓子和门合叶，找了把螺丝刀去修大门。同寝的哥几个一看我在做好事，也都一同上来合力把门修好了。这样坐在门口的人再也不会受冻了。一年元旦联欢会，一位歌唱得很好的女同学找我和她一起唱卡拉 OK。 我们刚唱了两句，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男生走了过来，二话不说从我手中抢走了麦克风，跟那位女生去唱。我没跟他计较，退了下来。可那男生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想我可比他唱得好听多了。等他把歌唱完，我又邀请那位女生再唱一遍那首歌。正唱得起劲呢，那男生又醉醺醺的来了，当着在场众人的面朝我踹了一脚。我没有和那男生发生任何争执，我想到自己是练功人，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觉得自己歌唱得好，想在众人面前显摆显摆，完全没有考虑到那位男生的感受。他可能是觉得我把他比下去了，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才踹我的。是我没有为别人着想吗？提醒自己以后做事要多替别人考虑。大学毕业后，同学都各奔东西，没过多长时间，寝室老七给我打电话，说他弟弟得了阑尾炎，要做手术，想向我借500元钱，说一定会还我。我知道他家非常困难，他父亲一个月才挣50元钱，母亲瘫痪，三个姐姐有精神问题，他们兄弟俩都上大学，家里经济非常拮据。老七平时生活真是极其节省，碰到这事儿一定是很为难了。我想了想，借给了他1000元，并说不着急还，等10年20年你真正有能力了再还。其实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元。事后寝室二哥和我谈及此事，说当时老七给我们寝室的哥几个都打了电话，只有你借给了他钱。是啊，考虑到当时老七的家庭状况，在这个人走茶凉的现实社会，谁会轻易借给他钱啊？我是因为自己是大法修炼人，大法就是修善，师父要求我们做事要为别人考虑，我才这样做的。一人修炼，周围的人都会受益。1999年大学毕业，我在一家厂矿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我按照大法的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上兢兢业业，领导分配的活也不挑，积极学习钻研业务，虚心向各位老前辈请教，关心善待患者，多为患者着想，院里有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抢着干，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大概是2002年年底评选劳模，全院职工都把票投给了我。当时院长拿着评选结果对大家说，不能选某某，他练法轮功，就是把他报上去上边也不会批的。于是大家只好另选了别人。这件事情说明大法弟子是公认的好人，人们内心对大法教人向善，教人做好人是认可的，是这场对大法的邪恶的迫害在扭曲人性，让人违背良心。第四部分，正实法反迫害。1999年720邪恶的迫害开始后，我也曾去北京去正实法，但在火车站被警察拦下，我就向警察讲述大法的美好，以及自己修大法后的受益。我也在单位给同事正式法。2001年年初，厂里开职工劳模大会，厂长在会上做工作总结，忽然说了一句污蔑大法的话。我心里一惊，他怎么公然在众人面前污蔑大法？我应该站出来告诉世人真相，让他们知道大法是好的。但是马上又冒出来一个念头，要是这样站出来，那就要被打被抓了。可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内心就在这矛盾中煎熬着。后来终于拿定了主意， 还是要站出来告诉世人真相。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心里背着师父在《金经要旨二》理性中的讲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从容地向讲台走去，上了讲台，已经换成了书记在讲。我对书记说：“书记，麦克风借我用一下。”书记愣愣地看着我。我拿起麦克风，转身对着台下500多名职工，先是脑子一片空白，后来还是说出了：“法轮大法不是迷信，更不是某教。”这时书记一下拽住我，从台下冲上来几个厂里的警察，将我双手反铐了起来，押到了厂派出所。他们逼我回大会做检讨，说我错了，我拒绝，他们就把我一顿打，然后交给当地派出所，送到某某看守所非法关押。就在我被关押的前几天，无论我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都能看到满天的神佛，层层叠叠的，无比庄严殊胜。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让我看到这一美妙的景象。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又被送到某某拘留所非法关押。我在拘留所里向世人讲真相，看到一位蓝衣菩萨在我面前显现。2001年所谓天门自焚发生后，谎言毒害了众多的世人。我经常从自己的外科医生的专业角度向世人讲真相，揭露自焚伪案的谎言，讲述焦点访谈录像中对烧伤患者的处置是不符合医学常识的。其实很多人也能看出自焚伪案是谎言。一次，我向我院的一位退休老院长讲真相，他是当地有名的外科医生。刚说到，你知道天门自焚？那位老院长连连摆手说，假的，假的，那是骗人的。还有一次向一位外科同事讲，你说天门自焚里的小女孩刘思颖被烈火灼伤呼吸道，行气管切开插管术，然后还能说话，而且声音清晰，底气十足，还唱了首歌，那可能吗？同事笑了，好像不可能。2003年，厂矿上级单位的610人员将我从医院绑架关进洗脑班迫害，想逼迫我放弃修炼。我绝食抗议，又被他们送入某某看守所非法关押。我在看守所向号里的犯人讲大法的美好，揭穿所谓天门自焚的谎言，还给他们背诵大法经文，用自己的善行证实法，把号里的环境都善化了。变化最大的是号里的一个打手，他公开在号里宣布，今后他要跟我练法轮功了，以后他真的不打人了，还掩护我练功。当他跟我学会背红银后，他开心地笑了，笑得很灿烂。在某某劳教所，恶人恶警打我折磨我，我依然兼修大法。后来劳教所强迫我们做奴工，在7、8月的大夏天逼迫我们背大石头，在9到11月冷天逼我们下水挖鱼池。我利用干活的机会给和我搭伴的人讲真相。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刚开始给他讲时他根本不听，总是岔开话题。后来我不断地找机会给他讲，慢慢的他能静静地听我讲了。再后来他开始问我，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最后他说，我也跟你练法轮功。那年的11、12月份，我与其他5位坚定的大法弟子被转到本省某某劳教所关押，那里是省里专门迫害男大法弟子的重点黑窝。一到这个某某劳教所，感觉到那里就连空气中都充满了邪恶，除了坚定的大法弟子外，那里的人看上去都魔性很大。我对那里的恶警的评价是，心黑、手黑、嘴黑，完全没有道德底线，什么脏话、什么难听话都能说出口。他们不打你，单靠骂你就能让你有个地缝都想钻进去。一进所，好几个恶警围着我，威胁要用电棍电我，要用火盆照我。 我就坚持说大法好，讲天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他们一看我不动心，就把我交给吉火犹大，让他们对付我。劳教所的所谓转化人员分成好几伙，对新来的大法弟子进行强制转化。这些犹大中有专门使用暴力的，有走入佛教的，有邪物的，有学恶警那套诡辩的等等。恶警先是把我交给两个暴力殴打大法弟子的犹大，他们俩把我拽进一间屋子，就要对我动手。我看到那个犹大目露凶光，脸型看上去就像一个魔鬼，完全没有了修炼人的慈善祥和。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的法，大法弟子能用正眼去正视恶人，恶人马上避开目光，因为正念使操纵恶人的邪恶生命被吓跑了，因为他们知道逃得慢一点将瞬间被大法弟子的正念清除掉。我就用目光正视着他的双眼，他一看我正视他，他也与我对视起来，我们都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对方。对视了一会儿，他坚持不住了，眨起了眼睛。我看他先眨了眼睛，我也把眼睛眨一眨休息一下，不过依然正视他。过了一会儿，他不敢正视我的眼睛了，避开了我的目光，人整个也蔫了。这时旁边的那个人也蔫了，完全没有了先前的凶狠疯狂。从那以后，他们俩见我面也基本都比较和善了。我想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在操控他们，想对我施暴。当我正念正视他们时，就在销毁另外空间的邪恶，邪恶销毁没了，他俩也就饿不起来了。接下来恶警又强迫我看造谣污蔑大法的录像，激活转化人员对我进行轮番的说教，包括言语威胁，什么无限假期、回不了家、打死白死等等，一天只让我睡三四个小时觉，除了吃饭上厕所一刻也不停，根本没有时间学法背法。也记不清经过多长时间，我感觉大脑周围包裹着一层厚厚的不好的物质，都是那些灌输的不好的东西，它抑制着我正念的思考，还总往出冒那些不好的念头，写了吧，写五书吧，写了就解脱了。一天结束了一整天的疲劳轰炸，躺在床上，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我是宁可死也不会转化的，那些不好的念头不是我，请师父帮我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此念一动，顿觉大脑周围的不好的物质消失殆尽，头脑也清醒了，也能正念思维了，不好的念头也没了。多谢师尊加持，最后闯过了劫难。一次，恶警组织劳教人员唱歌颂邪党的歌，我和另一位坚定的大法弟子拒绝唱歌。一个恶警手持电棍，恶狠狠地叫我俩出去，来到一间屋子，对我俩破口大骂。我当时心里说，我知道你是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的，我就铲除你背后的这些邪恶。此念一出，就看那恶警浑身哆嗦害怕了，说话牙齿打架，说话都出颤音了，饿不起来了，就让我俩回去了。我知道在坚定的同修中秘密地流传着一套缩印本的小转法论，那时也是好长时间不能看书学法了，心中非常渴望能看到大法书，但是某某劳教所至少一个月就要彻底的大搜查一次，床铺、物品柜、身上东西都翻个底朝天，有时还随机搜查，这要是被翻出来就得遭好一顿迫害了。有时也挺奇怪，那些同修把书都藏哪儿了，心里就在学法和迫害之间矛盾着，最后对法的渴望占了上风，心想就是打死也得学法啊，就放下生死的这一念。接下来发生了多少神奇的事情，没过多长时间，那套小转法轮传到了我这儿，真是如获至宝。我原来睡的床铺头朝寝室门，门是透明玻璃的，正对着门的走廊里有一套桌椅，平时恶警就坐在那儿监视着屋里的情况。 晚上还有普通劳教人员来回走动巡逻，不方便学法，而且规定不转化的坚定的大法弟子必须睡这个位置。可是自打我动了那一念，就被调到了别的监室，被安排到监室的最里边，头朝窗户，脚朝门，这样晚上可以在被窝里学法了。那时劳教所强迫劳教人员做奴工，我被安排在车间离恶井最远的角落，可以一边干活一边抽时间背法。一次吃完饭回监室，恶井突然命令大家在走廊排队站好，挨个搜身。当时经文就在我身上，可是我当时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那一定是师父在加持啊。恶井的手差点就碰到经文了，可就是没搜到，去搜下一个人了。一次恶警中队长忽然叫全体人员到走廊站好，要大搜查。那时经文就放在一个食物袋里，而且就在上铺的一个明显位置，这一搜肯定就会被发现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恶警中队长突然改变想法，说算了，不搜了，让大家回屋去。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样一个邪恶的环境中，那样一个严酷的条件下，真是全都仰仗师父的保护和加持，才能保住转法轮和师父的心经文，才能使弟子们正念闯过一难又一难。在回家之前，我又把这本小转法轮传给了下一位同修，让以后的同修也能学到珍贵的法。干奴工活之前，我和另一位坚定的弟同修都是住严管监室，有几个普教包家看着。由于奴工活的需要，安排流水线作业，我就被安排和许多已转化的学员一组。其实这些同修绝大多数并不是真心转化，表面上是为了便于干活和技术上的交流。我们这一组人员都住一个监室，一个监室住满能住12个人，其中有两个普教。一天没有外人，我对那些同修说，你们想不想听师父的新讲法啊？他们也是很长时间学不到法了，都想听啊。我就给他们背起了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那是我在某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背下来的，可惜只背到一半就被转到这儿来了。从那以后，一有时间我就给他们背法。过了一段时间，我被安排到了另一组干活，和另一些同修住一个监室，于是我又给他们背法。直到有一天，恶警突然又把我和弟同修转入严管室，并且问我，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把你转入这里来？我说不知道，心想是不是他们知道我给大家背法了。后来一位原来寝室的同修告诉我，所有那些转化的同修都写了严正声明，声明以前在高压下所说所写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并且把声明交到了劳教所恶警的手中。其实我并没有劝同修们写声明，因为在那样一个邪恶严酷的环境中，这样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正念的，那真是需要放下生死的正念。这完全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严、大法的威德和同修们自己的正念才能有这一壮举。发表严正声明的这些同修也没有因此受到更大的迫害，在我前面到期的同修也没有被加期，还是按照减期走的，这全是靠师父的慈悲和加持啊。在某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现象，就是所谓转化了的同修回家的时候，天都是阴沉沉的，甚至下着雨或雪，而坚定的同修回家的时候都是晴天。我回家的那一天，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而且出现了五日同辉的景象，太阳的周围有一个大大的光圈，在光圈上均匀分布着四个亮亮的小太阳。我想这是师父鼓励我坚定修炼，走好修炼的路。第五部分，在讲真相的项目中修自己。2011年韩星五号卫星开始向大陆转播新唐人，我开始做安装新唐人接收器，即民间所说的锅的项目。我把安装新唐人的过程当作是修炼的过程， 遇到问题找自己，修自己，效果很好。同修 A 的丈夫是写党的官，毛笔字写得很好，读过很多书，包括一些宗教的书，到很多地方旅游过，也接触过一些名人，包括一些宗教界的名人，但是受邪党毒害很深，对大法的真相不了解。那次去 A 同修家装锅，得知我们是大法弟子后， A 的丈夫很不以为然，一脸的不屑，出口就是邪党灌输的谎言，不停地质问指责我们，而且还直呼师父的大名，非常的嚣张。对我们的态度如何无所谓，可是他对师父不敬，我们自然就受不了了，跟他犟了起来。他的口才很好，很能说，我们四五个同修加一起也说不过他。 B 同修激动地说，不许你对我们师父不敬，可他根本就不听。我跟他讲自己很拿手的天门自焚真相，他说不过我就避开话题。我看他瞧不起我们，就告诉他我的职业，觉得自己的职业在常人中也不算低，想通过这种方式正实法，可是人家根本就不放在眼里。这时我意识到自己是用人心在做事啊，我意识到这个状态不对劲儿，就离开了他一会儿，静静地找一找自己，发现自己带着一颗很强的争斗心，不是在劝善讲真相，而是在和他争辩，想要争个我对你错，还发现自己是用人情对待师父，一听别人对师父不敬就跟人急。我应该放下争斗心和人的情，平和地去讲真相，对方说什么我都不动心，用自己的行动，用智慧，用修炼人的状态去证实法，去证实师父的伟大。我平静地回到同修的丈夫面前，同修丈夫正在质问，你们师父不是说保护你们吗？你们这帮人不还是被抓被打，不是还有被打死的吗？你们的师父怎么没保护你们呢？另几个同修被问住了。由于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我的心态也稳了，看到对方的态度没动心，平和地说，你也看过很多宗教的书，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佛教被迫害500年才起来的，基督教被迫害300年才起来的，他们现在是全世界公认的正教，你说释迦牟尼佛和耶稣没有保护他的弟子吗？同修丈夫被问住了。同修丈夫又说，你们师父顶多就是一个高中生，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你知道吗，耶稣当年受难的时候，他的弟子三次都不敢认他是师父，而当大法被迫害，我们师父被诬陷的时候，我们千百万的大法弟子都敢在放下生死中站出来，去证实大法的美好，去证实师父的清白。你说我们的师父不伟大吗？我觉得我们的师父是最伟大的。说完后，我感到同修的丈夫很受震动。我想起了同修丈夫刚才说的，知道好在家里练就得了呗，还出来讲真相干什么，家里人都跟着受牵连。我接着说，你知道吗，当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弟子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耶稣说一句公道话，耶稣为了度他的弟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是他的弟子却不敢站出来，但是我们大法弟子就敢，我们练了法轮功了，受益了，把病练好了，很多是法轮功救了他一命，救命的恩人受到了污蔑迫害，我们不应该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吗？你刚才也讲，做人要有良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良心。同修丈夫沉默了。又唠了一会儿，同修的丈夫说了一句，李洪志大师。我当时听了有些激动，他对师父用了尊称，说明他听真相后有所改变。中午吃饭时，同修的丈夫完全没有了先前的不以为然和不屑，而是很友好地说，今天咱们坐在这里都是朋友，别客气，别见外，来吃饭。后来在几位同修的配合下安装完了新唐人。一段时间后，又碰见了同修 A 说，她的丈夫挺爱看新唐人的，而且发自内心的三退了。一次 上同修的长辈家维修亲堂人小锅。论辈分，我得管同修的长辈叫老爷姥姥。他家的锅一段时间没信号，已经拆掉了，得重新装。姥姥一听我们来维修小锅，立刻火冒三丈，说总没信号，那么大个东西放那儿占地方等等。老爷还是很爱看的，想重新安。姥姥就跟老爷大吵大闹，你要敢装我就跟你离婚，还叫我们赶紧把锅拿走。我们好言相劝了一番，也无济于事。姥姥越说越来劲儿，我说那就拿走吧，我们先上邻家调试，完事儿后再来取锅。中午在邻家吃饭的时候，姥姥的儿子过来说，姥姥是因为我说把锅拿走才发脾气的。我一听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是他说不要了，非得让我们把锅拿走，反过来又赖我。心想，我是练功人，不管是我对还是我错，既然姥姥这么说了，那就去道个歉，别给人家造成矛盾。饭后我就去了姥姥家，姥姥看我来了都不拿正眼瞅我。我乐呵呵地说，姥姥对不起啊，我刚才不应该说把锅拿走，我跟您道个歉。姥姥一听这话乐了，我说那给您把新堂人装上啊。姥姥乐呵呵地说，行啊，装吧。我们就给姥姥家又重新装上了新堂人。我们的讲真相救众生不是常人的工作，这里也包含着修炼人修炼提高的因素，遇到问题修自己，自己的心性提高了，世人也改变了，这样不仅是证实了法，也给了众生更多的了解真相的机会。除了利用安装新堂人时讲真相，平时一有时间，我也和同修配合到街上、市场或其他地方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会碰到各种人，有的人本来就痛恨中共邪党，一听说三退马上就同意了，有的人已经明白了真相，就是没有三退的途径，一和他说马上就同意退出，有的听明白了真相，不仅自己退出，还让帮忙把家人也退出来。有的人刚开始一听是劝三退，便破口大骂，经过同修的一番讲真相，乐呵呵地同意三退了。碰到过一些邪党的官员、一些公安人员和警察，很多也三退了。一次碰到一个人给他讲真相，那个人一个劲儿地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们知道用这种口气说话的都是专门干迫害法轮功的邪党人员。同修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善良的人。对方一听乐了，经过讲真相，他也退出了邪党。这几年讲真相中明显看到，随着师父正法形式的迅猛推进，世人也在快速觉醒，讲真相的难度大大降低，世人愿意接受。很多明白真相的世人都由衷地对大法弟子表示感谢，这时同修都会说，不要谢我，谢谢李洪志大师吧。对方马上就会说，谢谢李大师。我会珍惜师父为弟子们延长的宝贵的修炼时间，珍惜正法修炼机缘，继续在法中精进，与同修互相配合，救度更多众生。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